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1日23点整，巴黎时间7月2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重犯再次越狱成功，同谋用直升飞机接应，让同伙逃之夭夭。德国政府的危机继续扩大，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或许欧盟贸易危害和中国一样严重。 MH370 遇难者家属反对澳大利亚当局搁置立纪念碑的计划。听众朋友大家好，多次持枪劫持犯雷杜安·法伊德7月1日在同伙劫持直升飞机停靠监狱的协助下再次成功越狱。法国内政部长克隆表示，将竭尽全力搜索这位开枪打死过一名女警察的头号罪犯。法国司法部长贝鲁贝在事后表示，作案之前同谋一定使用过无人机，多次查看地形。法伊德2013年曾炸开5道监狱的门成功脱逃，被抓后他一直扬言还会再逃。根据全天候电视台 BFM TV 的报道，7月1日上午，一伙人来到巴黎近郊的一个小型航空俱乐部，他们用枪支威胁驾驶员，逼他把直升飞机开往巴黎的东南郊雷奥的关押中心。上午11点20分，重犯法伊德正在和他的兄弟处在监视室，持枪者突然闯入监狱，逼着看守们立即释放法伊德。这时被劫持的直升飞机已经降落在监狱没有铁丝网保护的地带，法伊德在同伙的帮助下乘专机逃之夭夭。同一消息报道称，法伊德的同伙穿着黑衣蒙着面，胳膊上还带着国家警察的袖周。警方找到直升飞机的时候，他们几人已经乘坐一辆黑色的雷诺小车逃之夭夭。法国工人力量警察德拉布洛耶对媒体表示，这些人绝对不是新手，他们持有的武器也非常厉害。警方找到他们的乘坐直升飞机和黑色雷诺车之后，直升机和汽车都被烧毁，然后他们很可能乘坐一辆白色的小货车逃之夭夭。目前警方正在全力追查。另据最新消息，遭劫持的这名飞行员已经获释，他没有受伤，但还是被送往医院观察。法伊德2013年炸开5道监狱的门成功逃跑，被抓后他一直公开表示会再次越狱。法伊德现年46岁，阿尔及利亚裔，以抢劫运钞车为名，一度是法国的头号通缉犯，因抢劫等罪名在狱中服刑，后来获假释。他在假释期间出版2本自传，讲述自己由一个街头行窃的失业青年逐步沦为抢劫犯的一些经历。2011年，法伊德因违反假释条例重回监狱，原本需要服刑8年。法伊德声称已经金盆洗手，却因涉嫌幕后主使2010年一起抢劫案，致使一名女警官而面临指控，再被判25年的徒刑。2013年4月13日，贾伊德持数名的警狱，然后用炸药炸开监狱5道门，驾驶一辆轿车成功从法国北部的塞克丁镇的监狱逃之夭夭。德国政府危机继续在扩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德国基社盟领袖和内政部长泽霍费尔与默克尔总理有关难民政策的争吵继续尖锐化。泽霍费尔对默克尔有关欧盟峰会的评价持批评态度，三党联盟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据德国电视一台报道，泽霍费尔就欧盟峰会的结果做出了与默克尔完全不同的评价。默克尔表示，欧盟峰会达成的结果与直接在边境驱逐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注册的难民有同等效果，但泽霍费尔认为没有同等效果。另外，泽霍费尔拒绝了默克尔提出的设立难民处理中心的建议。 默克尔寻求欧盟解决方案，寻求通过双边协议让其他欧盟国家收回已在本国登记的难民。泽霍菲尔则要求，如果欧盟不能达成类似决定，德国就将单独行动，加强边境保护，拒绝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过的难民入境德国。两人的进一步对立使政府危机继续升级。如果默克尔撤泽霍菲尔的职，三党联盟政府就可能分崩离析，德国可能将必须重新选举。默克尔周日傍晚表示，目前局势十分严峻，但重新选举可能对三执政党都不利。第二大党社民党没有做好重新选举的准备，没有可以一呼即出的竞选班子。基社盟和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也很可能继续失去选民，而选项党的得票率则可能继续飙升，这是三执政党都不愿看到的局面。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的浙江省嘉庆南湖区七星街道，也称七星镇，由于征地拆迁的纠纷而导致在6月30日爆发警民冲突，数百名的抗议者冲破警察阻拦进入地方政府的办公楼，砸毁楼内一些设施。冲突发生在中共建党纪念日的前一天，当年中共一大是在嘉庆南湖的一艘船上闭幕的。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当地居民称，这起抗争事件是由征地拆迁纠纷导致。有人贴文称，当地民众集体请愿要见领导陈情，但连续六天领导避而不见，反而派出特勤人员镇压百姓。6月3日的网络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的抗议民众与一队手持盾牌的警察对峙，后来发生肢体冲突，有人向持盾牌的警察投掷砖头，击退警察并冲进七星街道办事处大楼。冲突中有抗议民众受伤，抗议者中有妇女，也有不少白发老人。抗议民众在网上贴出政府办公室的图片，曝光党委书记办公室内有席梦思床、浴室、高尔夫球杆等非办公设施及物品。事发后，嘉兴市公安局向南湖分局贴出公告，号召民众举报，并要求嫌疑人尽快自首，还印有三张看上去被列为嫌疑人的照片。有消息说，一些抗议者已经被抓捕。截至目前，除了嘉兴市南湖区警方布告之外，对于该事件既无官方的公告，也无官方媒体的任何报道。但本周登出的一份官方公告显示，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近日升任为中共嘉兴市委书记。
法国学者评台湾蔡英文总统的改革，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介绍。
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注意到，台湾军公教年金改革现已开始实施，民进党籍中华民国女总统蔡英文开始推进其任内的一项重大改革，削减军人、公务人员和公立学校教师的退休金。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台湾退役军官，一名中校的年金最多有可能会减少 20%。 法国的东亚问题专家指出，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了。蔡英文总统在两年里修订了劳动法规、平衡财政开支等等，这将对其未来的选情造成风险。就此，有着法兰西政治家摇篮美誉的法国政治学院台湾问题学者，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 Van Song 采访时，就蔡英文总统的改革做出如下个人分析。他说，蔡英文想要十分迅速地通过他十分需要的首批改革，但步伐太快了，带来了相当大量的集会示威，造成其总统地位有些不安然。如今的民意支持率为 25%， 即使他的工作很棒。 法国专家还指出，台湾下届总统选举将在2020年举行，这赋予了蔡英文两年时间去收获他的工作成果。
7月1日，世界杯的16强淘汰赛，俄罗斯在比赛第12分钟就出现了乌龙球，将领先送给了西班牙，但在比赛到第41分钟，靠12码罚球得手平分。正规赛双方以1-1僵持，在延长赛决胜负。这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的加时赛，而在点球关键时刻，俄罗斯的守门阿金费耶夫扑出了2球，为国争光，让俄罗斯队挺进了8强。加时赛30分钟，上下半场各15分钟，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分出胜负之后开始点球，结果西班牙输给了俄罗斯队。俄罗斯守门费金费尔普耶夫扑出2球，为俄罗斯挺进8强，继续足球之梦立下了汗马之劳。西班牙过去14次进到世界杯32强，曾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夺冠。包含苏联时期，俄罗斯曾10度进入世界杯小组赛，曾在1966年获得了第4名。苏联瓦解之后，俄罗斯在本届世界杯重返16强。美国的福克斯新闻7月1日公布了一份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专访。专访中，特朗普表示，在贸易的方式上，或许欧盟的危害和中国一样严重，只是欧盟小一些。美国总统在专访中还表示，去年欧盟的贸易顺差为1510亿美金。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在北约上花一大笔钱来保护欧洲。美国总统说，欧洲对我们这样做也太不公平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还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多少都会喜欢一些欧洲，但是欧洲对美国非常差，他们非常不公平地对待我们。特朗普在专访中继续维护了对钢铝征收高关税的决定。他表示，钢铝关税不针对大家的话，生产国就会在不受约束的国家中钻空子，那样我们就会浪费很多很多时间。被问及在欧盟的美国盟友们会不会和中国联手对付美国呢？美国总统回答说，欧洲人不想要美国的农产品，欧洲人有自己的农产品，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农户，这也是很诚实的事情，而我们就没有做好保护我们农民的事情。在专访中，记者问及欧洲的汽车市场，美国总统回答说，德国牌的汽车销售得非常非常好，而美国制造商却很难进入欧洲的汽车市场。澳大利亚当局原意在帕斯市准备设立一个纪念碑，以缅怀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 MH370 班机的乘客机组人员，但在遇难家属提出抗议之后，7月1日决定搁置这个计划。马航 MH370 班机2014年3月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联，机上共有239人，所以已经在澳洲西岸外海进行2次大规模的水下搜索行动，但仍不知飞机的下落。澳洲联邦政府西澳省当局2014年提出在帕斯设立一个纪念碑的计划，但遇难者家属们表示，在找到飞机之前，他们不希望树立这座纪念碑。西澳的省长麦高恩发布声明表示，虽然若干家属赞成设立这个纪念碑，但依然有很多人开始质疑。他还表示，基于对所有相关人士的最大关注，我们决定不在此时设立纪念碑，在与澳洲家属协商之后，我们深信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当局原意在帕斯市中心伊丽莎白的码头设立这座纪念碑，并于今年初为此举办设计比赛。澳洲人维克斯的丈夫保罗·维克斯也是 MH370 上的一名乘客，他告诉西澳人报说，政府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浪费功夫。他说，政府应该把精力都放在寻找飞机上。反制美国，伊朗将允许民营公司出口原油。伊朗第一副总统7月1日表示，伊朗将允许民营公司出口原油，与作为反制美国政策的策略一部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7月2日星期一，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于下周访问平壤，推进朝鲜无核化。此行将是特金会后美朝首次高层接触。特金会联合声明因缺乏具体细节而受到广泛嘲笑，美国官员一直在试图迈出接下来的步骤。美国官员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蓬佩奥取消了原定7月6日在华盛顿与印度外长的会晤，以便飞往平壤，预计未来几天会正式宣布消息。蓬佩奥曾两次访问平壤，以确定平壤政权是否认真考虑废除其核武器计划。已成为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蓬佩奥曾经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现在则是美国的最高外交官员。金融时报通过专家评论指出，蓬佩奥未来的任务艰巨，因为双方对新加坡峰会的解读存在巨大鸿沟。尽管特朗普政府坚称他已向平壤方面明确表示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要求，但朝方只是谈论整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如此宽泛的野心可能会使美国对盟友韩国的承诺面临风险，或导致要求美国将其部队甚至核潜艇和轰炸机彻底撤出该地区。华盛顿方面不太可能接受这样的要求。特朗普已经叫停了原定7月在韩国举行的美韩大规模联合军演，此举引起五角大楼官员的担忧。特朗普政府则否认他向朝鲜做出太多让步。特朗普辩称平壤方面也做出不少让步，例如停止弹道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关闭一座核设施，并承诺返还在朝鲜战争期间阵亡的美军和盟军官兵遗骸。曾经在今年5月前往朝鲜接回3名美国人质的蓬佩奥，周三告诉美国参议院，他确信朝鲜理解美方要求的范围，特朗普政府也不会重犯以往美方努力的错误。他说，在我们的对话中，我方对于自己所说的完全无核化的含义相当明确。一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朝鲜问题分析师对《金融时报》说，蓬佩奥应该寻求细化在新加坡发表的联合声明，美国应当坚持要求订立长篇详尽的协议，纳入严格的核查方案，类似于同苏联达成的军控条约。美国以往所有与朝鲜达成的协议都有缺陷，因为它们很短，文字含糊，而且没有多少核查要求。如果中国未能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的话，美国还会面临另一个风险，即它与全球伙伴花了好几个月实施的极限施压努力可能被破功，而这个努力已经使朝鲜失去数十亿美元财政收入。蓬佩奥曾表示，他看到中国在实施制裁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倒退，北京方面已不再像6至12个月之前那样严控中朝边境。朝鲜是否想欺骗美国，这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据日本读卖新闻周日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2日新加坡特金会后，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第三次会面时，就请求帮助争取结束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而习近平则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他还敦促金正恩在与美国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与中国磋商。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个名为北纬38度追踪朝鲜军事、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动向的情报分析组织在上周三公布一份报告，显示6月21日从卫星拍摄的图片显示，朝鲜更新了宁边核能研究中心，该设施最近数月来出现快速改善。因此该组织质疑金正恩是否在6月12日的美朝峰会后真正采取了缩减核计划的行动。 此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周五援引五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认为，朝鲜最近数月以来在若干秘密设施增加了可用于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一名美国官员对全国广播公司说，有毋庸置疑的证据显示他们试图欺骗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务院对以上的质疑均未发表评论。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有迹象显示朝鲜欺骗美国，蓬佩奥可能将于下周访问朝鲜。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辉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埃娃和刘芳主编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杰出政治家西蒙纳维伊逝世一周年后的今天，他的棺木进入先贤祠。西蒙纳维伊从而成为法国第五位进入先贤祠的女性。世界报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另外，该报在地缘政治版面刊出报道，披露并分析了东南亚国家民主的倒退局面。首先，西蒙纳维伊的棺木进入先贤祠。世界报报道指出，这项由总统府组织的仪式将充满象征意义，并凸显欧洲建设及犹太人大屠杀的主题。西蒙纳维伊曾为推动欧洲建设做出不懈努力，她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西蒙纳维伊及其丈夫的棺木分别由共和国卫队的八名成员抬送，路上铺设着蓝色的地毯。总统府选择的蓝色具有和平、人与人之间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相互理解的象征意义。伴随着这支队伍的音乐，则是由著名歌星让·费拉演唱的《夜雨雾》。这首歌揭露了纳粹当局对反对派的迫害，更从广泛的意义揭露了大屠杀。先贤祠的两旁分别搭建起500个座位的主席台，包括萨科齐和奥朗德两位前总统在内的1000名代表出席今天的仪式，现任总统马克龙发表讲话。另外，世界报今天以东南亚为民主画上句号为题，对东南亚国家目前普遍的民主局面进行了报道和分析。报道指出，目前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为民主画上了句号，诚然，整体而言，此一地区从未推行政治自由主义，或者是高度尊重公民权利方面表现得出类拔萃。但是如今，绝大多数东盟组织国家已经全部或者是几乎全部都同意放弃西方民主模式。2018年年初，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提塔南·彭苏迪拉克在日本《日经亚洲周刊》网页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018年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段时间内，由半民主国家所推行的极权主义的原则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的常态。世界报指出，如果说在短时期内很难持有比这位泰国知识分子更为悲观的观点的话，我们却不难发现，即使在该地区仍然存有某种民主制度的表象，却常常会误导民主的概念。事实上，使中国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以及经济上的自由化的发展模式主导了整个地区。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事务高级研究所研究员乔舒亚·克兰奇克认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可以代替自由民主大国提出的发展模式。这种体制自上个世纪30年代出现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来，就对资本主义民主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根据这名专家的观点，随着全球的经济危机，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的领导人密切注视着中国模式，从而引发自身国家民主局面退步，纷纷选择退出华盛顿共识， 认同北京共识。这种演变与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发生在中国的演变具有可比性。北京政府与人民之间达成中国式的社会契约，一方面实现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则保证社会的经济繁荣。世界报随后逐一分析了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的民主现状。在提到缅甸时，该报指出2016年4月1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接任60多年来第一届民选政府之际，人们曾深信缅甸将成为整个地区民主希望的象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昂山素季很快就失去了民主女神地位的光环。各位听友，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撰稿，艾娃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再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传真。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6月28号对印尼进行了为期2天国事访问，这是他今年5月上台以来首次访问东盟国家。此前在同一月内，92岁高龄的马哈迪还走访了日本。随着近期中马关系或生变故的言论四起，消息称马哈迪拟将于今年7月下旬安排访问北京。马哈迪今年5月10号赢得大选后二度上任，外界对这位老谋深算的亚洲政治强人频繁展示外交秀给予密切关注。一度担任马来西亚总理长达22年的马哈迪，曾经给马来西亚国家社会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带来过深刻影响，因此马哈迪的外交政策无疑是同一地区国家无法忽视的重要指标。继今年5月中旬接见了到访的文莱苏丹波吉亚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后，马哈迪首先选择日本作为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亚洲国家。他在为期3天的访日行程中，分别在不同场合发表了5场重要演讲和5场企业界人士对话会，包括向日本国会清晰阐述马哈迪领导下的马日双边关系以及马来西亚的外资政策，未来共同面对的国际议题，亚洲地区未来持续开放的目标等议题。6月底，马哈迪又马不停蹄地接着走访印尼，加强原本稳固而良好的双边关系。时值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建交60周年，马哈迪跟印尼总统佐科威在会谈中提到重启东盟汽车计划的意向，计划联手恢复印尼国产汽车生产，以便供应东盟市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拉近东盟国家关系以外，马哈迪在访问日本期间重申了他曾经在1981年提出向日本学习发展经济的向东学习计划。泰国媒体分析认为，马哈迪以往一贯坚持的亲日路线并未改变，在此次大规模向日本招商的背后，或抱有跟中国资金抗衡的目的。毕竟当今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霸权重心开始分散并逐渐向亚洲转移，马哈迪招徕日本资金和技术，无疑也将日本与美国的战略盟友关系考虑在内，因而刻意淡化在以往执政期间形成不畏西方霸权的昔日形象，从而反映出马哈迪外交政策中务实的一面。而马哈迪近期正在敲定今年7月下旬的访华行程，也正是基于这种务实的考量。马哈迪过去曾经多次赴中国访问，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表态，自称对访问中国之行充满了期待。马哈迪因在大选前多次严厉批评前政府引进中国投资项目是丧权辱国的行为，以至于形成舆论称马哈迪反对中国资金乃至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地区发展项目。对此，联合取得大选胜利的反对派实权领袖安华为马哈迪辩护称，马哈迪重新检讨外资大型投资项目的举动并非针对前来投资的外商，而是针对国内的贪腐集团。泰国评论消息称，在有限的总理任期内，马哈迪目前正面临肃清前政府贪污腐败和重整外资格局以振兴马来西亚经济的内忧外患，预料最重要的外交功课还是重在平衡，不会有太大的余力去重新调整重大的国际战略步伐。 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b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一名重犯再次越狱成功，同谋用直升飞机接应，让同伙逃之夭夭。德国政府危机继续扩大，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说，或许欧盟的贸易危害和中国一样严重。MH370 遇难者家属反对澳大利亚当局搁置立一个纪念碑的计划。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首先请听索菲编播的《明镜周刊》。
各位听友好，美中贸易战从刘鹤到美国访问，然后中国和美国在2018年5月19号发表中美经贸磋商的联合声明，一个阶段之后，有些人就觉得贸易战已经差不多了，打不起来了。没想到2018年6月15号白宫发出声明，对中国1102种产品，总额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然后中国开始回击，然后美国又把码加到了2000亿，不断的在加，好像两国在激烈的碰撞，这是怎么回事呢？在2018年6月22日的《明镜》编辑部第263期里，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和程小农博士讨论美中贸易战难题。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贺女士您好。
您好。
贺女士，嘉宾对中美贸易战突然激烈起来，尤其是中国选择以硬碰硬，是怎么看的呢？
程小农博士指出，中国是经过了精密的算计之后，发现他不管是合作、协商还是对抗，结果都一样，所以干脆他硬扛了。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中国为什么一定会输呢？
中国官方的定调就是，中美两国贸易争端如果要对抗，就是双输。程小农认为，现在的形势就是，如果中国选择妥协，让美国实现了自己的战略企图，让美国赢了，中国只有认输；而选择对抗也是双输。既然怎么都是输，中国还是选择对抗，孤注一掷，准备输到底，说不定还能迫使美国让步。简单说就是，中美两国都在试打，看谁胆大。
真是硬碰硬的话，会不会重创在华的美资企业呢？
程小农博士认为，首先，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总比例很低很低，占1.2%，而且很大一部分不是制造企业，不是工业企业，是服务业。比方像麦当劳，人家造的就是汉堡包，你说有多少技术含量？就一个配方而已。所以中国要对外资企业下命令，涉及不到这些企业。另外，中国如果要达到美国政府讲的缩小贸易逆差，那是必须逼外资企业走。外资企业不走，中美贸易逆差就消失不了，因为中美贸易逆差基本上就是中国的外资企业造成的。但中国吸引外资的时候是享受到了大量好处的，别人给你送来了技术，送来了设计，给你牵上了市场的线，还帮你往国外销售，赚取了外汇，给中国创造了就业机会，无数的好处。这里的矛盾就出来了，如果中国不让外资企业走，中美贸易逆差就消失不了，美国这边就不甘休， 但中国又不能用阴招逼着外资企业走，比方说每天给外资企业加税，加的人家逃走，这做法也太损了，同时呢也伤自个儿。
嘉宾有没有给出自伤的例子呢？
以大豆为例，如果中国加了关税，加多少，中国人的油价、肉价就涨多少。所以肉价涨个20%、30%，那是没疑问的。
那又能伤到美国什么呢？
还是以大豆为例，大豆产地是美国中西部几个重要的特朗普票仓州，特朗普输不起，还有汽车，那是美国底特律，还有俄亥俄几个州，也是特朗普的选票所在地。特朗普不得不有所考虑。当然，程小农博士指出，美国所有种大豆的农民加在一块儿才占美国人口的1%。大豆的农民呢，也就是占美国人口的0.5%，而且很多都是有其他工作的兼职，所以中国能不能在政治上赌赢这一把也很难说。
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双方的知识精英界大都选择了默不作声，有什么原因吗？
程小农博士认为，中国接触熟悉的美国学者精英大都是左派，大都是反特朗普的，认为特朗普不行的，所以传达出的信息让中方有误判。但这个群体不能左右美国的政治，而且在特朗普节节升高的民调面前，他们现在自个儿在慢慢的转向。简单说，如果批评特朗普，他在美国会失去声望，甚至会遭到学生啊什么的批评，那么批评中国政府又得罪中国，所以干脆他就闭嘴了。
那这场贸易战会导致什么后果？嘉宾有什么看法呢？
程博士认为，如果这场贸易战打下去的话，全世界经济会被牵连进来有所震荡，中国经济则将要陷入停滞，美国经济呢影响不大，但真正对中国影响是中国的经济，就是老百姓要准备过几年苦日子，要勒紧裤腰带。正好中国政府也已经说了，要准备饿几年肚子。不过这种经济停滞并不会带来中国的政权崩溃，因为这种政权的耐力是比较强大的。
好的，那就谢谢贺女士。
也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下面再请听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制度和法律首先要保护公民的消极自由，但是在极权社会中，以自由的名义却可以彻底剥夺人的自由。专制统治者并不直接否定自由这个概念，只是他们的自由观是以人民、国家、阶级、党之名剥夺个人的自由。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龚斯当之六，警惕积极自由僭越为专制。赵先生您好。
您好，你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了消极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基石，那么积极自由是不是干涉他人自由的行为呢？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说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因为在柏林提出两种自由观之后呢，有重要的思想家，比如剑桥学派的思想史家斯金纳、加拿大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都对这两种自由概念有自己的分析解释。不过我们今天谈积极自由，主要是在龚斯当对现代自由的捍卫上，也就是如何才能避免他人，这个他人可以是建筑，可以以国家、阶级、人民的名义来任意剥夺个人的自由。所以柏林把积极自由归结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有权控制或干涉，从而决定某人应该去做这件事，成为这种人，而不应该去做另一件事，成为另一种人。请听友们注意了，柏林在这里问的关键是为什么， 凭什么有人可以去决定他人该如何行动？这些行动包括思考、言论、价值和道德选择。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一个人如果他的行为只是由自己所发并指向自己，也就是说他的选择只关乎自己不受别人干涉的行动自由，那么他的这种选择是一种消极自由的选择。但是若他要把他的选择、他的信念推己及人，去干涉他人的行动，那么他就是积极自由的实践者。在我们中国的古典文献中，有些说法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区别。比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可以算作一种消极自由的态度。而他还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有些积极自由的味道了。
那么一个人自己的认知、自己的选择又怎么能转化为对别人的干涉、对别人的自由的剥夺呢？
柏林呢，他是把这个根源一直追到柏拉图、黑格尔。那么我们举黑格尔的哲学为例，在他看来，人的自由的实现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所谓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在人不认识必然规律的时候呢，你是盲目的、被动的。一旦他认识了必然规律，他就能把握和控制自然或社会的发展过程。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自由的了。但是问题就出在，谁是这个认识必然的主体？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认识主体人改造成具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改造可是非同小可。在黑格尔那里，人是普通的、抽象的一般人，他总是在普遍精神的意义上谈论人的认识和人的自由。而马克思却把认识必然从而获得自由的能力交给了一个阶级，把普遍的人具体化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定阶级，而且断定这个阶级是推动社会革命的动力。一旦这个革命阶级组成自己的政党，投入具体的政治斗争，他仿佛就有了天然的特权。他认识到了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历史命运，他可以规划未来，为人类历史指明方向。到了列宁、斯大林时代，这个特殊的阶级先锋队就成了掌握宇宙真理、代表了人类前进方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听友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起我们从小就听惯了的宣传用语，什么先锋队，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什么三个代表。用哈耶克的说法，这些都属于致命的自负。他的老根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改造。更要命的是，这套革命意识形态可不是说说而已，他要侵入你的生活，消灭你的消极自由，改造你的头脑，让你信服他、跟从他，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于是呢，就有了像三中鱼啊、四无限呐、啊，有了狠斗私自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种表现恰恰就是积极自由的表现。柏林总结道，如果我们要了解积极自由的意义，则我们要问的是，谁统治我？谁有权决定我是什么人，不是什么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而不是去问我可以自由地成为什么，或者自由地去做哪些事儿。
那我们为什么会接受积极自由对消极自由的侵犯呢？
问得好，柏林对此有详细的解说。他认为，这一类语言呢，之所以显得有理，是因为我们承认以某种目标的名义，例如正义，或者 大众健康的名义来对人施以强制是可能的，而且有时呢是有理由的。因为群众若是在民智已开的阶段，他们自己也会去追求这些目标，如今他们没有去追求，只是因为他们盲目无知腐化。如此一来，我很容易认为我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他们的利益去强制他。实际上我们也是经常被这样教导的，像我们从小就会唱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生下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这实际上说的就是，只有党才明白我内心的理性的追求，才懂我的灵魂。用柏林的话就是说，人们的内心里有某种奥妙的东西，某一种潜在的理性意志或真正的目标。这种奥妙的东西虽然被他们表面上的感觉、行动、言语所掩饰，却正是他们真实的自我。一旦我采取这种观点，就可能使我忽视人类或社会实际的愿望，借人们的真实的自我为名，并且代表这个自我去欺凌、压迫、折磨他们，同时心里呢却认为，只要人类的真正目标，诸如幸福、责任之履行、智慧、公正社会或者自我完成等等，便一定能和他们的自由相吻合。而这自由，即使自由地选择它真正的，但却经常埋没而未得表明的自我。那么听友们应该可以体会到，这种积极自由的态度会变成压迫人的专制制度的理论辩护，成为思想警察干涉公民自由的合法借口。所以柏林他由衷地说，没有人比公司党将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加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正是公司党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分，引发后来思想家对自由性质的深入讨论。正是公司党对卢梭人民主权的分析，引发米尔、托克维尔等人对多数人暴政的警惕。公司党对现在我们称之为消极自由的权利的捍卫，提醒我们注意，不受约束的权利，不论由什么人掌握，都会摧毁人的自由。柏林呢，他对公司党理论贡献的总结是这样的，唯有权利，这个权利是 right， 才是绝对的，而权利，这个权利是 power，无论它多么强大，都不具有绝对性。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9期，介绍了现代自由理念的捍卫者本杰明·公司党之六，警惕积极自由僭越为专制。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谢尔文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最后一个专题是法语教学课，请听第16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vais te l'arrêter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il y a des immeubles qui sont en style haussmannien et je me demandais qui a habité dans cet immeuble à l'époque et qui habite dans cet immeuble maintenant.
Alexandra 是斯洛伐克留学生，今天我们将一起去巴黎十七区看一套典型的奥斯曼风格公寓。
Oui, bonjour. On a rendez-vous avec Amaury Verken. Merci beaucoup. Donc, on va prendre l'ascenseur. Alors, troisième étage. Tu vas appuyer sur le bouton 3. C'est ici.
Monsieur Amaury Verken 是房产中介，就职于 Paris Housing Services， 他将带我们看房。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Monsieur Verken,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visiter ce bel appartement ?
Volontiers. Donc on se trouve ici dans la belle galerie d'entrée qui dessert à la fois les pièces de séjour, la chambre principale et après qui nous emmènera dans un couloir qui dessert la cuisine et les chambres des enfants qui sont un peu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rincipale.
Wow! 此刻我们站在套房的门厅里 ,la galerie d'entrée. 这个宽敞的玄关通向客厅 ,le salon, 和主卧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qui donne donc traditionnellement sur la rue avec un balcon filant qui est sur toute la longueur de la façade de l'immeuble.
带阳台的双客厅朝向大街，这里也是招待来宾的空间。
Voilà, donc on va ensuite aller voir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qui est la plus grande chambre de l'appartement, donc la chambre parentale, et donc qui est très souvent côté rue avec la partie séjour.
主人房 La chambre parentale 是公寓里最大的房间，通常也是朝向大街的。
En face, on va trouver la salle à manger, qui elle donne sur la cour.
公寓的另一端有餐厅 salle à manger, 通常朝向院子。
Dans les annonces, on voit qu'il y a la spécification sur les chambres, les pièces.
Ouai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
Un appartement de 5 pièces, par exemple, sera un appartement.Dans lequel on va trouver un salon, une salle à manger et 3 chambres, ou éventuellement un salon avec 4 chambres. Salle de bain ou cuisine ne sont pas comptabilisées, puisque c'est logique de retrouver une salle de bain et une cuisine dans un appartement, donc on ne compte que les pièces de séjour et les chambres.
在售房广告上，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房间数量。这里的房间 PS 指的是客厅和卧室，并不包括洗澡间和厨房。
Donc vous avez des cheminées en fait dans toutes les pièces en général. Donc là, l'accès salle à manger pour aller accéder ensuite à la cuisine.
餐厅里有个门正对着厨房，这是家用，在伺候主人用餐时出入的门。
La cuisine qui est entièrement équipée avec aussi un espace repas. Et alors ici, on a la porte de l'escalier de service qui mène aux chambres de service du sixième étage.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公寓房有两个空间，一个是主人接待客人和主人生活起居空间，另一个是孩子和家用的生活起居空间。
La cuisine est assez petite en comparaison de la surface des autres pièces.
Oui.
Pourquoi c'est aussi petit ?
À l'origine, les gens qui habitaient l'appartement avaient des bonnes qui s'occupaient de faire la cuisine, donc ce n'était pas du tout une pièce où l'occupant de l'appartement allait fréquemment. Aujourd'hui, on a envie d'avoir une cuisine bien équipée, moderne, et donc c'est vraiment une pièce qu'on montre et dans laquelle on vit beaucoup plus qu'à l'origine de ces immeubles.
Alexandra 说的对，这种公寓的厨房不大，原因是厨房在19世纪时是佣人的活动空间，与主人生活无关。
Et ensuite, on accède aux différentes chambres, des belles chambres quand même, mais qui sont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arentale, qui elles donnent toutes sur la cour, donc c'est très calme. Donc voilà pour cette chambre. En face, on a une des deux salles de bain.
儿童房通常朝向院子，再往里走就是洗澡间。
Vous avez un jacuzzi.
Wow, 浴缸是带按摩功能的。
Vous avez un WC également, plus le lavabo ici. Donc ça fait une belle salle de bain.
Et parfois on voit dans les annonces qu'il y a salle d'eau.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
Alors salle de bain, donc c'est quand on a une baignoire dans cette pièce, alors que la salle d'eau, c'est lorsqu'on aura juste une douche et un lavabo.
要知道浴室 salle de bain 和盥洗室不是一回事，浴室是一定要带浴缸的，盥洗室 salle d'eau 只有淋浴器。
Merci Monsieur Verken pour cette belle visite.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Alors, ça t'a plu?
Ah oui, c'est un très très bel appartement. Très spacieux, très clair, très joli.
当然了，这可是一套240平米的公寓房，价格肯定不菲，但还是别问了。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斜线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一名重犯再越狱成功，同谋用直升飞机接应让同伙逃之夭夭。德国政府危机继续扩大，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说，或许欧盟贸易危害和中国一样严重。 MH370 遇难者家属反对澳大利亚当局搁置立一个纪念碑的计划。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再会。